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圣名。
Amen.
好，我们今天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迎上太阳》，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都应该会唱。好，我们这样唱，我们先一起唱两遍，然后弟兄唱一遍，姊妹唱一遍。环境不是太好啊，我想现在好像高兴的人不是太多， 我们在这个每天这一开这个一上网啊，或者一开收音机啊，看的都是什么这个公司裁了几千啊，那个公司裁了什么上万啊，然后经常的听到朋友也是，也是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有比如说公司不是情况不好啊，裁人啊，还有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很多很多，让我们觉得说，为什么，就是说，即使是没有丢工作，有很多别的事情，觉得很这个很让人不顺心啊。比如说这个退休的投资，比如说好多东西都不见了，然后这个老板动不动还要找你麻烦，然后呢你又不敢，也提心吊胆，我是想说的就是说，作为我们基督徒，那么在这样一个这个纷乱，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很多搅扰的这个世界里头，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那我觉得这首诗歌，我想起这首诗歌的这个，就是说不管这个，其实不管这个云或者怎么样照着你。你总要想到那上面还有更高的那云，上面还有一个太阳。不管那云怎么样遮住太阳，比如说下雨，有时候，比如说你彻底看不见太阳，就像黑夜一样。但是你要知道，那个太阳总是在上面，不管那云怎么遮住，然后你总是有一个盼望。就像我们在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也是啊，你经常就是说有这种搅扰的这种试探，就是说让我们觉得说，哦，为什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我们经常会问这种问题啊，就说啊，你看我这个，祷告了半天，我希望神能让我的生活平安，可是呢，有时候我就得不到平安，工作丢了，或者说，我希望，我的这个生活能安定，也安定不了。那我们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想？这个神在世上行事是不会，不是说为了我们，就说神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我们将来在这个永恒里面的生命，而不是说只是在这世上能够。如果说我们只是说因为哦世上就是说我们得了好处，我们祷告了，然后得到满足。我们就跟神关系好。如果说过两天我们生活不好啊，神对我们不眷顾，我们就远离神了。我觉得这个都是怎么说呢？神是肯定是希望我们在世上能够过好生活，也如果我们诚心祷告，也会倾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不管那些是怎么样，都不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就是说让我们能够亲近他，能够爱他，能够到他的家里，所以虽然这些事情虽然是神的允许可以发生，但是我们要记住，我们总是不管什么事情在世上发生了，我们都是有神在我们这里，都是有他在我们心里面，都是有他还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我只是想分享这些，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心情都不是很好最近。我们唱下一首。
Thank you.
都是有主里的平安，都愿意来到你面前，愿意领受，愿意接受你的圣灵，使我们今天晚上在我们的聚会中间，求你在我们的聚会中间坐王掌权，这样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圣名。好，我们先欢迎一下新朋友。冯亚林，请您站起来。你是那个，他是在张扬吗？多对吧？欢迎你常到我们中间来。另外就是我想说一下，就是这个礼拜天服事的各项事工弟兄姊妹，这个礼拜天是讲台日于弟兄，一名弟兄，然后领师是严忠于，司琴是刘慧慧、邱念元、于远飞和陈晨，波饼是陈弟兄，但是是比较欢迎啊，缺弟兄啊，okay，好啊，饼杯预备是蔡玉梅姊妹，然后饼杯服侍有刘小兵、谭春虎和王俊弟兄，王俊，然后小兵来了，小兵知道吗？然后音响服侍是岳明弟兄，然后台前服侍是朱西峰弟兄，招待是胡荣，请那个郭威搞一下，爱燕是第一组，这个后边有那个tray， 请大家别忘了拿回去。那个第一组有吴静刚、王连英，可能不在这边，然后王建明、王淑玉，你看见了？建明在哪儿？岳明、唐敏花，岳明弟兄，然后邓刚义、陈林，罗亚东、胡小谦，他明天过来啊。然后陈世民、彭桂英，请那个于弟兄送一张。对不起，就这些。然后这个场务会务的服饰是唐军、邓成武、金瑞斌和刘小兵。这好像就金瑞斌一个吧？邓成武应该在这儿。要不要李怀东再提醒一下？对，对不起。好，青少年的主日学和青少年是吴良丽姊妹，然后张扬和兰迪和张敏宇，然后周五中文班是王淑玉、李从容和张启立。好，感谢神。另外我们就是要向大家报告一下陈叔的情况。陈叔刚才李怀东给他们打电话，然后说陈叔已经出院，已经在路上回家是吧？现在应该已经到家里。那他基本上这个这肠子好像是通了，现在是，所以这个痛苦应该是大大减轻，可能还需要继续的休养，所以请大家那个放心。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周六明天开始就要去大华发单张。我刚才想给缺弟兄打电话，可是一直打不通，那个 sign up 那个板还在那个在他那里，然后可能明天还有一些时间段，是不是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弟兄姊妹 sign up。 你没有单子是吧？明天已经满了，星期天还缺。 那对，崔弟兄会再给各位弟兄姊妹打电话提醒大家。明天可能还会下雨，所以请大家多穿一点衣服，然后当心会受潮什么，点湿打湿。还有什么要提醒？那我们今天就继续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然后请江青年要讲什么，还是直接请？应该是余弟兄分享，对不对？
I think it's a complete remark from
余弟兄。那就我们接着请余弟兄分享这个总结一下这个第二。好。哦 ，OK， 哦对，那个是谁啊？是你啊 ？OK， 那个谭春虎见证。
跟大家说一点这个新鲜出炉的见证，就是两个小时以前的事情。这个过程是这样，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周三的时候还是周几的时候，陈叔告诉我说让我帮忙这个把这些个就是我们聚会用的这些个东西 set up 起来，然后下午准备好了，然后开车开过来。那我原来以为这个事情应该不难嘛，因为总弄也都知道有些什么东西，然后就觉得还蛮容易的。然后就是当然通过这些事情，让我们更加的感受到说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就是说我们真的基督徒啊，除了离了神的话，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真的无法凭自己的这个血气，凭自己的这个能力去干，哪怕是最最简单的事情。今天下午中午的时候，我们去医院看完陈叔叔，然后回来就是，我们跟志刚还有这个罗威一块去到那儿看他，然后他说情况还不错，然后看完了他以后，我们这个志刚他们就直接回公司，然后我就直接从那儿回家，拿了陈叔的钥匙跟他们 garage 那个门的钥匙。然后开始就在家先收拾一下，然后就过来就开始准备东西，包括烧水呀、煮饭呐、还有那个过滤水呀，还有是就是往上搬那些个箱子呀，乱七八糟的。结果我姊妹还不放心，说我还是跟你过去吧，那个怕这个查点一下，看看那个怕忘了什么东西。其实陈叔已经给我列了一个单子，上面一条一条都写的蛮清楚的。结果呢就开始在那弄完了，我说那你就回去吧，我就把它送回去了。然后我自己回来又在那儿把上周咱们包饺子用的那些个锤洗了一洗，也不是洗了，就擦了一下，因为陈叔特别交代说那些个锤摞在一块里面可能有水，然后在放上去之前呢先把它擦干了。然后还有那两个煎那个饺子用的锅那个东西也要擦一擦放上去。那我当时就弄这些东西，然后把水烧完了，把那个水也就是烧的水烧的茶都弄好了之后，我就发觉该烧饭了。烧饭的时候我就把那个他陈叔告诉我说你就两锅饭吧，就在那一块烧一锅石头米，我就把这些全记住了。然后呢他们我印象中他烧饭的时候就是在他们的 garage 里烧，然后看那有个绿的那个就是插座，就把两锅饭全捅到那儿，然后我就开始进去刷那些别的东西。刷的时候呢，这个真的是感谢，就是圣灵提醒了，然后突然让我想起来说我们在主日的时候那两锅饭是不能放在这个厨房里的，不能就是三锅饭不能同时放在厨房里，好像两锅是可以的。结果呢那是因为什么，就是你这个功率太大了，然后它就会跳电。哎，我说我赶快打个电话问问陈叔是不是他们有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可能去祷告会的那个弟兄姊妹都知道，那他们那个灯如果开大的话，屋里那个闸就经常会跳。然后我就给陈叔打电话，陈叔说：“哎呀，说不行，我说你不能够全放在那个外屋的地上，说你得一锅放在外面，然后一锅放在厨房里面了。”哦，我说是这么回事啊，那我去看看去吧。然后我去看的时候呢，就发现那两个锅的灯就全都已经灭了。 我说哎呀，这个真的是圣人提醒，如果我如果说我们把饭烧好了以后，我要去直接去拿菜的话，就说去追根本分去拿菜的话，回来的话这两锅饭就完了，就全泡坏。但是我说那好吧，我把一锅搬到里面来，然后另外一锅弄了一下，那插件好像怎么也不亮，就是我开始以为它是那个插座上那个开关自己跳的，就怎么也不行。然后我就换了一个位置，换到他们墙上那插座，哎，刚开始一嫩还亮，然后我就进去又接着洗，然后出来的时候呢，我说再看看吧，结果发觉还是不亮，我就心里有点发毛了，然后把那个锅就通通就全搬到那个厨房里面去了，然后他们那个厨房里的插座还好，然后这个时候就说马上就该走了，就该去拽个马费去拿去搬那两去搬那个两坠的菜，然后。那出来以后，就全把这些都收拾好了嘛，把灯给关了，把那个水龙头也关了，然后出来去关那个门，然后发觉 garage 门就关不上，关不上了。然后这个，哎呀，我用那个遥控器关不上，后来又到他们，大家都是他们外屋那会儿有一个墙上有开关，我去摁那个，好像也不行，然后我就很紧张了，已经，因为那时候时间已经很晚了。然后我就给陈叔打个电话，陈叔说你别着急，你先看一看墙上开关有没有，然后说也没有，然后那你去外面就那个小院里，他们大家都知道他们小院里有个闸嘛，你去那儿合那个闸去，然后就在那看，是确实有一个好像松了下来了，然后我就把那个先弄下来，然后再推上去，然后我就进去，我再试一遍吧，结果发现遥控器也不行，那个墙上那泥也不行。哎，我跟那陈叔说，我说还不行啊，他说那你就再看看，把那个几个什么的能够摁的你就全摁上，结果我就他直接是两个开关全掉下来了，然后把那个下来的那两个掉下来的全搬下来以后再推上去，哎，这样才弄好了，哎，这个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然后回就赶快去拿菜去，拿菜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已经下着雨了，拿菜的时候就是当时大家都知道说陈叔，我们每次都是周五拿了两个空锤去到那儿跟他换两盆菜，然后把支票给他，那两个锤是下个周五用的，然后我就把支票的事儿记住了，支票的事儿，然后呢去了拿菜，然后呢还在那个我还特别问陈叔，我说那个支票上写那 title 写什么呢，他说你不要写追根本费，要写 cash， 然后哎呀，我就记住开始，然后到那会儿开了半天呢。这个从那个 local 走的，陈叔还特别嘱咐说：“你别开 freeway， 那个时候正好是下车的那个，而且那下班的高峰期。”然后就从 freeway 从 Branca 上一直开，就能开到那个 Dragon Buffet 去。到那以后，我关上车门，因为它时间很紧了，已经我到那已经6:10了。然后我就下车，我就冲过去，然后就拿出开始就给那个老板，我说：“快，我要拿菜。”啊，哈哈，那个菜已经放那儿了，然后大家都知道那 Dragon Buffet 有一个服务生叫做 Scott， 就是那宋永辉嘛，啊，他就帮我，哎，他说我帮你弄，他还特别问说陈叔怎么没来，我说陈叔住在医院里了，这个他说哎呀怎么了，我就跟他大致讲了几句，我说他已经差不多已经快好了，如果正常的话今天晚上就出院了，啊，他还挺热心啊，你说你替我带那个问这个陈叔好，一定要带我问他陈那个问问那个陈叔好，我说好。你快点，赶紧就把这个菜，把那两盆菜就全搬着放车上了，然后关上门，然后他就回去，我就开门，我就开车就开始系安全带。系安全带的时候就发觉，安全带怎么也蹬不动，也不是我着急说那个后面蹬不动，不是，是他这个是可以出来，但是呢，那个安全带那个大家都知道它有个铁环嘛，那个安全带本来是平着进去的，结果它。叠成两层了，这个呢就说那铁环不能动，铁环不能动了，这样的话你虽然这边能够蹬过来，就说它能动，但是不够长，啊，然后我说怎么越着急越出事儿，然后我就那吭哧吭哧，那还挺紧，还挺难弄，在那正哎刚说弄得差不多了，外面当当当当有人敲门，说那个宋永辉弟兄又过来了，说你是不是忘点什么呀？我说没有，后来说。陈叔每次都拿两个空锤过来的，哦，我这才想起来，我那空锤还在车上放着，
三个，
两个， 三个是主日的，三个是主日的。然后我这才想起来说，那个真的是神帮助我们。安全带的问题是为了提醒我这个事。如果我当时这个安全带好的话，就是说那个时间已经足够我开车出去了，那个时间已经足够我开车出去了。其实那实际上那已经是挺长时间了，我鼓的那安全带鼓的挺长时间。真的是，如果说就是这个，就真的我想起这种事情，我们真的是就是说只能开口，就像哥林多，我们要开口向他这个赞美圣谢。如果不是圣灵提醒，我们什么都做不了。结果呢，回来到了这儿以后，把车开到这儿的时候，就已经是差五分钟七点了。然后又往上倒，我的技术又没有陈叔那么好，大家看了贴了半天就还离那么老远。然后我就往下搬东西的时候呢，搬的差不多的时候，我一检查那些个东西，发觉我姊妹白跟我在那检查半天，结果还是忘了带杯子。大家可能发现今天我们用的杯子跟我平常用的不一样，对，就是真的是没办法。然后回结果那个李怀东弟兄说，那我们先问问这儿管理员，看看他们能不能借他们一些用。真是感谢神，他们还有，还而且还愿意借给我们，省得我们再跑回去拿着。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归根结底就是说，真的我们自以为说这些事情很简单，尤其是在这个服事的问题上，千万千万千万千万，这个我们要这个谦卑自己。事情虽然简单，如果我们这个觉得说可以靠自己能力的话，这真的不是神所喜悦的。他是真的希望我们是说更多的放下自己来，更多的依靠他，哪怕在最最最最简单的事情上。当然在这个人生的大事上呢，这个是大家都知道，说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求神指引。但是即使在这些小的事情上呢，我们应该也有同样的看见呀。就跟大家说这些，好，谢谢大家。请于弟兄帮我们。
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今天交通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把圣经打开，《使徒行传》第二章。都有圣经啊，好，我们请弟兄们读奇数节啊，姊妹们读偶数节。我们先把第二章我们先念一遍。好，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
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方言说话，就甚纳闷，
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恩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 佛吕迦唐菲利亚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湘潭讲说神的大作为，
众人就都惊讶怀疑，一起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
日头要变为月亮，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前。
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按着神的定旨先诫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到满足的快乐。
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
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
不死，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定他为主为基督了。
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所招来的。
你们还用许多话和学者
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
信的人都在一处，满腹共用，
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合在店里，且在家中过夜，整个欢喜诚实的心状态。
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我们先低头祷告。来，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先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再一次召聚你的众儿女，是吧，来到你的面前，是吧，我们真是求你宝血洁净我们，是吧，让我们也能够把这一段时间能够分别为圣，是吧，你圣灵是吧亲自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是吧，开启我们的耳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更深，也能够爱你更深。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好，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可以定一个小题目，叫做应许的圣灵。应许的圣灵，讲到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啊，活活的显给这些使徒看，有40天之久啊，叫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第一章可以说是叫门徒在那里等候。那到第二章就讲到圣灵的降临啊，五旬节圣灵的降临。那五旬节的降临在旧约，这五旬节就是讲到第50天啊，一个旬就是十啊，五旬节就讲50天。所以50天它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就是从逾越节啊，如果没有逾越节，就一定是没有五旬节。所以逾越节是必定要在前面。那逾越节在出埃及记12章讲到，当初耶和华要叫摩西把以色列民要带出埃及地，所以叫他们要准备这个羊羔啊，杀了这个羊羔，要把这个血要涂在门框上啊，还有门楣上，这样子灭命的天使他们来击杀埃及人的长子，还有他们这个头生的长子，还有牲畜，全部都要击杀，只有这些涂了羔羊血的在门框上的这个灭命的天使就越过他们啊 ，pass over 就 pass 的啊，就不杀他们了。所以有逾越节羔羊的血的，就不致被灭命的天使所灭，能够免去神的愤怒。所以在约翰福音1章29节讲到，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主耶稣是为了世界上所有的人担罪而死，同时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平息了神的愤怒，使人跟神能够和好。在以赛亚书59章2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59章2节。 如果旁边圣经不熟的希望圣经熟的帮忙翻译一下。以赛亚书59章，我们从第一节同时念第二节，找到没有？好，找到，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所以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因为我们的罪让我们与神隔绝，使我们的罪使神掩面不看我们。让我常常想到一个比喻，像我们如果开着收音机，我们在 freeway 上开，突然我们经过一个隧道经过山洞的时候，你所有的这个信号你都接收不到因为在高山的底下，我们没有办法接收到原来存在的信号。同样的，我们的罪就像这个大山一样把我们盖在那边，所以我们才跟神断绝了关系。所以今天感谢主，先有了这个逾越节，我们今天这位爱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之后，我们成为圣洁，我们的罪都洗干净了，这时候我们的车就开出这个隧道，走出山洞，跟神重新恢复发生了这个关系。所以这就是逾越节。那五旬节是讲到第50天，就是逾越节之后的安息日，7个安息日所以7、7、49到安息日，然后第二天就是主日，7日的第一日所以叫做五旬节。所以这五旬节又叫做7、7节，又叫做收割节。我们看一下利未记23章请打开利未记23章。我们看旧约是怎么样讲，在讲到五旬节之前，讲到有逾越节、无酵节还有初熟节23章第4节到第10节我来念。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所以正月14是讲到逾越节，逾越节就讲到基督的受死。第6节，正月15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所以无酵饼就代表主耶稣的埋葬。第7节，第1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7日。第7日是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1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1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 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所以这个初熟节就是七日后的第一日，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逾越节讲到受死，无酵节讲到主耶稣的埋葬，初熟节讲到他的复活啊，讲到主耶稣基督就是那首先出熟的果子。第十五节，23章15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1/10，加酵啊，这个酵就是讲到，在圣经里面一讲到酵，就是讲到罪啊，所以这个无酵饼，这个面里面，在素祭里面是不加酵的，这个代表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他成为素祭。那在这里五旬节，要他拿这个面加上酵，烤成两个饼，啊，成为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所以这两个饼就预表在地上的两个教会，一个是犹太人的教会，一个是外邦人的教会。啊，这个教会是预表啊，还是有教的。那将来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啊，犹太人跟外邦人啊，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之后啊，两个饼就成为一个饼啊。所以这一点是讲到，这就预表啊，犹太人的教会跟外邦人的教会。所以这个五旬节就讲到他们要献祭，要献祭。同时这五旬节又称作收割节，是一个开始收割的时候。他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章讲到应许的圣灵，第二章讲到圣灵的降临。圣灵的降临降在120个门徒的身上。之后彼得讲完道，我们刚才看到又有3000人信主。所以这是讲到，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是一个教会诞生的一个他的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所以五旬节也就是这些教会开始最初教会开始成立，这些120个门徒开始跟神有发生的这些，跟因为圣灵的降临跟神直接发生的关系。所以在使徒行传刚才我们读到要等候所应许的圣灵，那在路加福音我们看路加福音24章，就是最后一章，看路加福音24章。所以使徒行传可以说是接着路加福音啊，所以路加福音也可以说是前传啊，使徒行传可以说是后传，同样的一个作者。路加福音24章48到49节，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这边没有讲我应许的是什么啊， 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他所应许的就是讲到这个圣灵一定要降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也就看到，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圣灵的降临有一个目的，有什么目的？让我们能够得到一个能力。所以这是一个圣灵外在的降临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得到能力。让我们得到能力做什么事情？能够为神传讲福音，能够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是为神来工作。所以当这些门徒120个人被圣灵所充满，说起各国的别国的方言来的时候，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在述说神的大作为。大作为什么的作为？主耶稣基督受死救赎我们，从死里复活，升天，父神用右手将他高举，用圣灵来高他。所以在讲这些的事情，这些很奇妙的事情，都是有一个目的，就是来述说神荣耀的作为。所以是在讲到圣灵的降临在这些门徒的身上，让他们能够得着能力。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讲到圣灵的内住，我们看约翰福音14章，约翰福音14章，16节，14章16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这个也是应许，主耶稣基督既然讲这个话，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这是主耶稣讲的话，你讲的话就要兑现，就要应验这个事情。这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要与我们同在，又在我们里面，就讲到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所应许的圣灵，在前面看到是一个外在的能力，这边看到的是一个内住的圣灵，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的灵在父的灵里面，你们的灵在我的灵里面，我的灵也在你们的灵里面。所以这个灵变成同一个灵，耶稣基督的灵、神的灵跟我们的灵完全的能够联合在一起， 因为我们今天接受了圣灵啊，圣灵的内住，我们今天一得救，这个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在哥罗西书，我们看哥罗西书3:3，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啊，这四本书的里面的最后一本。哥罗西书3:3-4，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这边讲，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完全一致的生命啊。我们的生命、基督的生命跟神的生命联合在一起啊，基督又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那也就是那永远的生命。那永生，永远的生命。我们再看5:15，哥林多前书，在刚才的四本书前面啊，5:15-45。经上也这样记着，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啊，有灵的活人也就是一个活的魂，是一个天然的生命。末后的亚当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啊，道成肉身啊，成为人子来到世上，所以这就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叫人活的灵在英文里面是讲到 life giving spirit， 是一个赐生命的灵，他这个灵是要把他的生命要释放出来啊，要给信他的人他自己的生命，他的神的生命的永远的生命啊，他要把它给出来。所以当我们一信入基督，他这个赐生命的灵就到我们的灵里面，让我们的这个原来死掉这个灵活过来啊，我们就能够连于这个赐生命的灵，就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在讲到圣灵，有讲到圣灵的内住，同时讲到内住，我们就有这个生命，我们有生命，这个生命从哪里来？我们从神的话语上面来，所以他的教训啊，要我教训你们的都要叫他们遵守。我们看28:18-20。马太福音28，在主耶稣跟门徒在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在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所以要他们去使万民做 主耶稣的门徒，这就讲到一个能力啊，他要赐给他们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就是要叫他们出去传福音。同时他主也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就是讲到这个神的话，大家要去遵守，去学神的话啊，让这个圣灵啊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在马太福音三章，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十二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就讲到要受圣灵的洗，也是讲到圣灵的浸，我们要浸在这个圣灵里面啊，隐于一位圣灵，成为一个灵。那如果那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有些人说啊，这个火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啊，这个有风吹啊，有雷的大响啊，有火焰如舌头落在他们头上啊，这个就是火的洗。事实上，这个讲的是不对的啊，这不是火的洗。因为圣灵的洗跟火的洗是不一样的，圣灵的洗是要把麦子收在仓里，这个火的洗是要把这个糠，这个没有价值的，要用火，要用那不灭的火烧尽了。所以讲到这不灭的火是什么火？这不灭的火就是那永火。信主的人，今天我们有圣灵，受了圣灵的洗，受了神圣灵的印记，属于神的产业，这些要收在仓里。你不信主的，跟神没有发生任何的关系，不属于他的，是没有用的，将来像糠秕一样，要放在火里，永火里要去烧的。而且这个火是那不灭的火啊，那里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我们看马可福音九章四十八节四十九节，就让我们能够警惕。马可福音九章四十八节，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啊。那在什么叫不灭的火啊？不灭的火在启示录，我们看启示录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第十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那在十二节啊，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的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这讲第二次的死。所以我们如果信了主，我们只死一次啊，我们要生两次，死一次，从我们的母腹里面怀胎生下来，还要有一次，就是我们一定要重生啊。尼哥底母啊，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你要重生，要圣灵 regeneration 重新在我们的里面，要有一个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不信主的啊，我们肉体要死，我们的灵还要受第二次的死。所以我们只生了一次，从父母啊生下来，可是我们要死两次，一次是肉身的死，一次是灵的死啊，到这个地狱的火里面去啊，永远的火湖里面。所以就看到主耶稣他父所应许的，讲到父所应许的圣灵，他一定要赐下来，要把这个圣灵赐下来，才能够把这些信靠他的人能够拯救出来啊！否则的话，人的结局就是第二次死的结局。那很奇妙的，这一次的圣灵降临，降在120个人的身上，但120个人都是犹太人。可是同样的，这个圣灵又降在外邦人的身上。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0章，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0章第44节。到44节到47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的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所以很奇妙，我们就读到这里，很奇妙，圣灵这时候也降在哥尼流。哥尼流是罗马的一个军官啊，一个百夫长啊，他受了圣灵感动啊，他去请人请彼得啊到他家来。所以彼得还在讲这话的时候，同样的，这个圣灵跟在五旬节的圣灵一样，降在他们身上，降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这些人也说起方言来。我们再翻到11章，《使徒行传》11章15到18节，翻过来15到18节，好，我们一同来念。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所以奇妙啊！所以这个圣灵不但降临在犹太人身上，也同样的降临在外邦人身上。所以我们刚才读了利未记这边，他拿了2个饼啊，一个是外邦人的饼，一个是犹太人的饼啊， 所以同样的，现在啊，这个圣灵，神不偏待人啊，不但给他的子选民，这个由以色列人是他所拣选的，给他们圣灵。同样的，外邦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今天凭着这个信心，他也把圣灵赐给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得到这永远的生命。所以这看到，这就是那一粒麦子，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啊，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土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啊，许多子粒，这些都是同样的一个生命，由这个赐生命的灵所分赐给我们啊，让我们都有这个生命。所以，因着这个应许的圣灵降下，产生了起初的教会啊，由这一个教会一直繁衍，看到今天啊，这个世界上有多多少少的属基督的教会啊，这个就是神的目的。好，我们再看，回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六节，二章三十六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啊，立他为主为基督，这也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在神的面前啊，主耶稣，神他原来就是神的儿子。可是这一次是神特别的宣告他是弥赛亚啊，他是大君王、大先知、大祭司，就是这个由神正式的一个宣告。原来是神的儿子，这一次是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十一节，这个天使啊，主耶稣诞生的时候啊，有天使来跟牧羊人来讲，跟他们讲啊，我就来念好了，第八节。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个时候就讲，这个就是预言啊，是主基督。那同样的，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当初主耶稣问这些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啊？有人说你是以利亚，你是先知，只有这位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啊，又是讲到这个基督啊。所以天使先宣告给这些牧羊人听，有一位基督来。彼得，神也给他看见啊，他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一直到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是立主耶稣基督为主为基督，可是 整个的世界还没有成为我主跟我主基督的国，这个国要什么时候才完成，就是今天还在一个进行的当中啊，要天下所有的这些人数满足的时候啊，外邦人日期满足的时候，外邦人数满足的时候，将来主耶稣基督就要降临啊。这个时候啊，在这个时候就讲到世上成了我主跟我主基督的国，这就是神一个永远的计划，他永远的旨意。当初神造人的计划被撒旦这个仇敌打了岔，无法完成，可是神还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这应许的圣灵来完成他当初的旨意啊，要世上成了我主跟我主基督的国，也就是羔羊的妻，我们这些人都是羔羊的妻，将来都要赴羔羊的婚宴，参加他的婚宴啊。这就是圣经一个这个神整个的他的一个计划，一个作为。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篇啊。如果主耶稣他没有赐下圣灵来，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能够继续的传扬福音，因为他只有这一个主啊，他死了就死了，没有圣灵在赐给每一个人，没有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啊。所以今天主能够完完全全的顺服神的旨意啊，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啊，下到阴间，第三日复活。这个时候神才用右手将他高举啊，立他为主为基督啊。所以因着这件事情圣灵赐下来啊，让我们今天也都能够不但是外面有圣灵的能力，里面有圣灵的内住在我们里面啊，让我们能够与神连接在一起。所以这就是讲到圣灵降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另外在第二章后面讲到这些初期的教会他们凡物公用，好，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后面，所以里面的细节我就不讲了，我就把重要的讲一下。43节，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个凡物公用也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大家愿意把自己的产业啊，全部家产全部卖掉啊，来到教会当中，大家凡物公用，这个力量怎么出来？我们今天可能没办法做到凡物公用，可是当初起初的教会，大家都有这个凡物公用，这个能力来自圣灵的充满。在灵里面能够合而为一，失去自己啊，没有自己的表现。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也看到起初的教会啊，他们是 这样的啊，被圣灵这个完全的充满啊，愿意舍弃自己所有的啊，来与这个众弟兄姐妹能够同心合一的在一起啊，擘饼啊，纪念主啊，祷告祈求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美的事情。所以我们将来在天上啊，我们还是这些人啊，爱主人，我们还是要聚在一起，天天的来歌颂赞美神啊。那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20-23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可以说是大祭司的祷告，20-23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所以不但为这些门徒祈求，同时他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因这些门徒的话信我的人来祈求啊，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啊，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所以这个讲到这个里面，就是讲到圣灵的内住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里面啊，主的灵也在我们里面。讲到这个圣灵，那圣灵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合而为一啊，合而为一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圣灵借着万事互相效力，使门徒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就像许多的麦子一定要被十字架啊破碎之后还要磨成这个粉，靠着圣灵就是这个油啊，圣灵的恩膏，圣灵就是用油来代表啊，把这个饼能够合成一团，这个就是靠着圣灵捏成一个饼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0-16节，我们虽16-17节，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人是一个身体，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所以这一个饼就成了这一个教会啊，也就是一个合而为一的教会。这就是讲到这些初期的教会，他们失去自己在基督里没有自己凡物公用的一个生命的基础，他们有这个神的生命在他们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就交通在这里啊，让我们知道这个圣灵的降临啊，不但是要让我们外面有能力啊，里面有圣灵的内住，能够被圣灵充满，能够彰显神自己的作为。这个就是整本圣经的啊，也就是讲到这个圣灵他的工作，不但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同时还是一个团体跟神的一个关系，也就是一个教会跟神的关系。好，那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把时间交回给江青弟兄。江青弟兄在吗？好的，好，那么请刘伯尧弟兄带我们祷告。
让我们知道主意有份很浩大，是吧？你让我
们